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日是2020年的8月2号。你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主持人阿飞。大家都知道这几个月我都一路跟大家讲紧排华法案的前世今生。上个礼拜我以为可以讲完了，点知仲系未讲得完。咁我估呢，今个礼拜即今晚呢就可以将佢收尾啦，结束啦。喺呢度好多谢美华联盟嘅美华历史写作组，亦都多谢作者殷欣然以及编辑方强。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到宋美龄在1942年来到美国，42年的年底来到美国，她在美国很多个地方进行了演讲宣传抗日，亦都去到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去演讲。他的演讲呢被当时的美国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自幼就来到美国留学，所以他的英文是非常之流畅。在当时来讲，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呢都是停留在华工、淘金的工人、整铁路的工人，最多就是餐馆或者是洗衣店的老板这个认识上面。对一位穿着旗袍、气质高雅、讲着流利英文的女士来讲，他们真是非常之愕然。有位咁嘅中国女士喺美国嘅参众两院度嘅演讲係咁有激情。喺宋美龄完成咗演讲之后呢，喺美国嘅媒体同埋美国嘅群众入面呢获得咗大部分人嘅同情同埋援助。宋美龄这一次的访美更加是强化了中美两国在二战时期的联盟，亦都开启了关于排华法案问题的辩论。在5月15号，宋美龄和几个关键的议员吃饭的时候呢，这个5月15号是1943年的5月15号了。他跟几个关键的议员吃饭的时候就表示，废除排华法案将会提升中国人民的士气。他这个表示呢对国会排除这个排华法案起到了很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同情是有所增长，但是美国公众排斥非西欧移民那种思想呢依然是根深蒂固的。针对这种情况，有一个由一小群著名的公众人物成立的一个私人委员会成立了， 咁呢个委员会叫做废除排华公民委员会，或者可以称为废除排华同埋配额移民嘅公民委员会。咁呢个委员会嘅目的呢，就系利用佢哋嘅影响力去说服其他嘅组织，说服公众，甚至系国会，去废除1882年嘅排华法案。咁呢个委员会呢，系由著名嘅作家蔡珍珠同佢嘅第二任丈夫，是一位杰出的纽约出版商詹姆斯·福尔什来组织的。尽管这个委员会规模是相当于小，大概是240人左右，不会超过240人，但是因为委员会的成员呢，都是一些很著名的人士，所以呢，他的影响力亦都是非常大的。讲到这里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蔡珍珠，一两句说话讲下他。蔡珍珠呢，是一位女士，在1892年的6月26号出世，她在1973年的3月6号逝世的。咁佢呢好出名嘅就係佢嘅一部小说叫做《大地》。咁呢部小说呢喺1932年获得咗普利策嘅小说奖，喺1938年获得咗诺贝尔嘅文学奖。咁有关蔡珍珠嘅生平呢，我哋依家可以喺文学作品甚至喺网上面都可以揾到㗎啦。咁我喺呢度呢就唔重复累赘啦。嗱，蔡珍珠佢係废除排华公民委员会嘅关键组织者。最终呢通过游说成功咁样推动废除呢个排华法案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废除排华法案嘅努力，不管喺当时嘅华人，净系喺当时嘅社会呢，一路都冇停止过嘅。早喺1920年代呢，美国嘅一啲传教士就呼吁停止排华。在1930年代，即是1930年代，蔡珍珠的文学作品介绍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在美国的民众当中造成了一个轰动。咁当时一本杂志叫做《时代》这个《时代》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劳斯，他率领开展了对中国的同情运动。最为关键的是太平洋战争中美中的联盟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另外一方面呢，当时日本政府利用排华法案来证明美国的道德伪善，日本呢就鼓吹日本去统治亚洲这些这样的谬论。还有在中国外交官同时都向美国政府表示，排华法案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军人的士气，影响了作战。大家都记得我们在上一个礼拜讲到，当时呢在美国参军的华裔占了当时华裔人口的20%，而美国人当中当兵的呢只是得6.4%，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咁即係話喺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呢，二戰時期華裔嘅軍人呢係好多嘅。咁而排華法案呢就將呢啲軍人嘅士氣極大咁樣降低咗，所以呢有啲中國外交官就同美國政府表示啦，嗱呢個排華法案有咁多負面嘅影響。而當時蔡珍珠率領嘅委員會呢，佢哋則係以道德嘅理由去支持公眾嘅遊說。佢哋話美國嘅平等理念同埋現實中對華人嘅歧視之間存在住好大嘅矛盾，廢除排華法案是贏得戰爭所必須的舉措。這個委員會有些成員呢是來自於東部的精英，以及他們在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的盟友，他們可以發揮他們在社會上面的專業和他們的社會職責，例如有商業的團體去遊說國會，認為海關人員對中國人排斥和虐待呢對美國的商業不利。廢除排華法案呢是有助於戰後重建美國和亞洲的經濟貿易關係。這個委員會在1943年的5月25日第一次舉行了會議，在會議上面他們敦促更大的團體去遊說國會尋求支持。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之後的7个月，即是1943年的12月17日，美國國會呢就通過了由總統羅斯福簽署生效的馬格魯森法，這個法案呢亦都被稱為1943年的排華廢除法。在這個時候呢可以說是終於廢除了長達61年之久的排華法案。但是现在的历史学者或者是很多有识之士，他们认为排华法案在法案的文字上面似乎是停留了61年，但是其实他经历的实施的在实际过程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呢是不止61年的。咁我哋跟住落嚟会同大家讲下系点解啦。依家去一段广告，我哋小休一阵间，阵间转头见。
想娱乐，下载 Himalaya。
听资讯，下载 Himalaya。
学英语，下载 Himalaya。
快下载 Himalaya App。HIMALAYA。
Himalaya， 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返嚟继续我哋今晚嘅历史专栏。啱先同大家讲到喺1943年呢，终于由总统罗斯福签署咗马格鲁森法案。咁呢个马格鲁森法案呢係由众议员马格鲁森提出嘅移民立法。 咁佢收尾咧就成为咗参议员噶吓。咁呢个法案咧，佢系放开咗中国移民嘅一啲政策，允许已经居住喺美国嘅中国移民可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尽管佢系放开咗或者系放宽咗美国嘅种族同埋国家移民嘅呢个法案，但系咧佢对中国移民嘅限制仍然系非常之严格噶。每年只系允许105个中国人入境签证。咁呢个法案咧继续禁止华人对财产同埋企业嘅所有权，咁即系话华人喺美国咧，佢哋唔可以拥有一个企业，呢个就系企业嘅所有权，财产嘅所有权咧，即系话佢哋唔可以喺呢度拥有佢自己嘅土地。喺好多州啊，美国嘅华人，就可以讲是即使入咗籍的美籍华人，在法律或者是事实上呢都被剥夺了财产的所有权。那这个这样的法案直至去到1965年才完全被废除的。那所以呢，上一节我跟大家讲排华法案在1882年立法，到到1943年我们历史上面讲话被废除，但是呢只不过是被马格努森法案代替了它一部分，将这个入境签证放宽了，但是真正永久性这样去废除这个法案呢，是去到1965年的。所以说排华法案实施的年期呢不是61年而是80几年的。当时罗斯福总统他是对这个立法呢，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这个立法对赢得战争以及促进和平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多年以来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侵略，但是今日我们站在一起，排华法案的废除将会纠正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打消日本的歪曲的政治宣传。为什么说打消日本的歪曲的政治宣传呢？因为我前面都提过，日本呢利用美国仍然实施排华法案这个事实去宣传美国是一个不够公正的国家，因为它有排华法案。所以呢排华法案消除了之后呢，就封住了日本这个嘴了。但是虽然是这样，在1943年排华法案废止的时候呢，社会上面对中国人的歧视仍然是存在的。那当时我们的华人是怎样面对这些歧视呢？咁佢哋身为美籍华人，佢哋係點樣去俾大家知道自己对呢个国家嘅忠诚呢？嗱，我同大家讲几个例子。有一位飞虎队嘅成员，佢叫做 Harry Lim， 佢个姓呢应该係姓林嘅。Harry Lim当时同其他嘅飞虎队嘅成员嚟到中国去抗击日本人嘅侵略嘅时候咧，佢有一次 同佢嘅同伴喺上海。当时佢哋喺上海外滩行紧街嘅时候咧，对面街咧就走嚟一对日本嘅俘虏。咁呢个系佢哋呢一队飞虎队嘅成员第一次咁近距离咁样睇到佢哋嘅敌人。Harry 咧，佢睇到呢班日本嘅俘虏，佢非常之吃惊。佢觉得好惊讶嘅就系，大家嘅外貌同埋年纪都系咁相似。喺后嚟 ，Harry 佢回忆到，佢话如果唔系着住唔同嘅制服，佢哋就系我哋其中嘅一部分啦。睇到呢个情景嘅时候咧，佢心里边一震，佢震嘅系乜嘢咧？佢谂到呢啲咁嘅敌人同自己有咁高度嘅相似，当佢翻到美国之后，佢真系冇办法想象到美国人有冇可能将佢同埋日本人区分开。佢亦都唔够胆去谂美国人会点样对待华人嘅。事实上，日裔到达美国咧，就比华人系迟咗30年左右。日裔嘅美国人嘅历史，大部分都系受到美国对华人嘅偏见同埋歧视嘅影响嘅。喺三藩市地区，亚裔落入边嘅华裔同埋日裔社区咧，佢哋之间为咗经济嘅利益，都相互之间有摩擦、有争斗。呢个已经系变成咗三藩市嘅一种存在嘅，大家都面对嘅困局啦。佢哋喺亚裔嘅内部，为咗一啲小小嘅利益而互相去制约，亦都因为呢样嘢限制咗亚裔喺美国嘅发展。喺20世纪嘅30年代咧，越嚟越惨淡嘅经济同埋社会前景，俾第二代嘅华人造成咗长久嘅忧虑。唐人街呢个安全嘅避风港，亦都受到咗嚟自日裔美国人同埋其他人群嘅竞争威胁。日裔嘅美国人拥有三藩市唐人街主要嘅旅游街道上边嘅大部分嘅古玩店。日本侵华呢一个事实，进一步加重咗华裔同埋日裔社区之间嘅紧张关系。一啲日本嘅美国精英将佢哋喺唐人街嘅商业成功描述为日本喺亚洲取得胜利嘅延伸。然而华裔商人将竞争对手当作系侵略者，敦促啲白人游客去抵制佢哋。嗱，咁呢啲咧就系因为战争造成咗两个国家嘅人民喺另外一片土地上面嘅一啲互相竞争，互相去诋毁。喺我哋西雅图嘅华人对待日裔嘅美国人，亦都系非常之唔友善。当日本侵略中国之后咧，这个现象就更加之严重啦。啲人已经唔去日本嘅商店， 同日本老板打工的中国人呢就陆续辞职。美国的日裔作家莫尼卡·松尼，他就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害怕经过唐人街，那些中国店主在商铺前面在那里倾闲偈，他们用尖锐的眼光盯住我。当时在珍珠港的事件之后呢，在美国的大部分民众对华人的形象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体现在媒体的报道。当时媒体将中国人描述成为忠诚的朋友，相反将日本人呢就是描述成为邪恶的间谍和破坏者。当时有调查显示，中国人是工作努力、诚实、勇敢、有信仰、聪明、善于行动的民族，而日本民族呢就是狡猾、奸诈、残酷的战争狂人。大多数在美国的日本人和其他族裔一样，是学生、商人、工人或者是普通的职员。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中国进行杀戮，但是他们同样都被当时的社会上面各界去歧视和抵制的。大规模的抵制日货逐渐上升到反日情绪，从抗议日本产品到抗议日本文化，进而促进了抵制日本文化和商品。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抵制日货呢，并不意味着抵制日裔的美国人。但是呢，这场这样的抵制运动呢，是因为反日本侵略中国，亦都助长了当时的社会反日情绪。这个呢就同十九世纪末的反华情绪一样，咁呢种反日情绪成为咗歧视日裔美国人嘅催化剂。咁跟住落嚟呢种状况又发展到乜嘢程度呢？我哋休息一阵间，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下呢段历史。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八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八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广告返嚟之后继续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你哋收听緊嘅係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 历史专栏，我是阿飞。在讲我们今晚的话题，即是排华法案之前呢，在这里要多谢美华联盟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和作者殷欣然他们提供的这篇史记，还有是编辑方强。大多数忠于美国的日裔美国人呢，都是受到了歧视的。例如有一位美国妇女嫁了给一个在美国居住的日本人，当地的商店呢都不给她买简单的美国产品，例如好像是蔬菜啦、鲜花啦这样。有另外一位是日裔的美国细路仔，因为学校的反日情绪受到了袭击，他被人打断了肋骨的。很显然在这个时候，对国家的忠诚度是在社会上面一个指标。咁佢哋因为呢个国家嘅忠诚度呢，就严重咁样质疑日裔嘅美国人佢哋喺两个国家之间开战嘅时候，仲会唔会对美国忠诚。亦都因为咁样，日裔嘅美国人喺美国呢，就跌到人类歧视链的最低层了。当时除了夏威夷之外，大部分的美国华人都很喜欢自己这种短暂的受欢迎的少数民族的状态。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时日本和美国开战，咁被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呢，在美国人的眼中就是敌人的敌人。通常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了。咁因为这件事呢，就美国人当时对中国人的歧视呢，就有少少改观，就似乎受到了欢迎。所以呢，当时在美国的华人呢，都很享受这种状态。那他们对其他亚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践踏呢，就只字都不提。为了避免误会，用各种方式去澄清自己，到处跟人说我是华人，不是日本人。那这个时候，中国人开始佩戴徽章，将自己和日本人区别开来。有一位记者，是一位报刊的记者，叫做 Joseph Chang， 应该是姓蒋的。他就说了，他说为了令到这件事情简单直接，他呢就在自己件衫领上面就挂了一个徽章，上面写着我是华人记者非日本人，是这样写着的。那有些美国的华人呢，就上街的时候呢，就带了中国使馆的签字身份证，还扣上这些胸针，就区别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了，胸针上面呢，就是有我是中国人这几个字的。一些商家呢，他们在商店的橱窗啊，或者窗口啊，门面上面呢，都写着一些类似的标语，就表明自己是中国人，来到避免社会上面其他族裔、其他人的攻击。但是美国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分清日裔和华裔的呢？美国人呢当然是不想花那么多精力将效忠天皇的日本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的我们叫做日裔的美国人或者是华裔的美国人分开来的。那大家听到是不是有少少糊涂呢？这里呢就是有即意思是有三类人。那华人啦是一类啦，咁日本人入面呢是有两个群体嘅，一个呢就是效忠天皇嘅，一个呢就是在美国安分守己嘅，咁呢两个群体。咁美国人就觉得是好恼教去将佢哋分开啦。咁呢最终喺当时嘅社会上面呢，他们将这些人呢都当作是一个大的群体。例如有一位华人，他的名字叫做韩玉山，他在加州的比华利山庄那里租了一间房，他的邻居呢不断地去报警说这个韩玉山呢就成日都在发电报，就举报他，那应该呢就是被敌人呢就递送情报了。那这些呢真是现在听起上来真是无稽之谈，但是当时事实上在社会上面是很多这些这样的类似情况类似的误会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甚至在军队的美国华人呢亦都受到了这种的种族攻击。例如有一个在军队服役的美国华人一个女仔，她收尾在这里回忆在巴尔的摩的一条街那里一个街道里面呢有一个白人就对他大声地嗌，他就说日本人日本这个衰人取低你的军装，你不配着这件军装。因为亚裔人呢他的形象他的生理特征是很难分别的，那令到呢他们这个形象呢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面呢就非常之难去区分，那变了美国人对亚洲人呢即亚裔人呢基本上是一视同仁，因为宁可杀错就不要放过这种这样的心态。咁呢种其实就系种族歧视啦。咁当时因为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咁呢个种族歧视呢佢加剧咗当时社会嘅民众对日裔美国人嘅仇恨，最终导致超过100,000名嘅日裔美国人喺二战期间被送入了拘留所的。1942年2月1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在1942年3月至11月期间，有100,000+的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所。那这些地方都是以前没有人住过，后来都没有人住的不毛之地。 嗱，具有讽刺意义嘅系，偷袭虽然发生喺夏威夷，但系夏威夷嗰度咧有150,000嘅日裔美国人，却系冇被拘留。日裔嘅美国人被关入咗集中营，针对华人嘅排华法案被废除，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历史上的歧视和敌视就是这样轮回了。二战期间总共有30多万的日裔美国人去参战，他们用生命和浴血奋战，证明了美籍的日本人对美国的忠诚。在长达61年这么久的驱逐和排华的环境当中，华人的抗争从未停止过，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贡献从来都未减少过。华人因为自强自立而终于被认可，移居来到美国的众多的族群当中，被笼统地视为黄祸的华裔和日裔美国人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驱逐以及歧视，但是他们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用流血和生命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和忠诚。讲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对我这一段比较长的历史铺垫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段历史是不需要提的，因为你觉得我们的主题是讲排华法案？但是我认为这一段历史是很必要提及的，因为排华法案最收尾的终结是跟这一段历史分不开的。他在1943年那阵时因为马格鲁尔法案去废除，其实不是真正上面的废除，因为美国被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他们急需和日本的敌人即是中国建立起盟友的关系，这些这样的原因令到美国很迫切地废除排华法案。那好了，这段历史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跟住我们要翻翻排华法案的最终的结局了。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星，
好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历史专栏。今晚我们是跟大家讲排华法案。排华法案这个主题呢在5月31号开讲，到到今日已经经历了2个多月。今晚是第10期。我哋呢一个排华法案讲述嘅时间系跨越咗将近140年噶。今晚呢， 我们就会完结了。咁喺完结之前，我哋嚟简单咁样回顾一下排华法案实行嘅当中，同埋之后我哋发生嘅社会嘅状况。一啲咧可能已经系重复嘅，但系因为跨越咗两个几月，我觉得系有必要去同大家一起回顾下，对我自己。对大家都是一个帮助。在1882年排华法案产生之后，以及收尾跟住落来的一系列的限制法案呢，冻结了所有的华人社团。有限制的华人移民仍然在这里继续。由1882年直到1943年61年，这个排华法案所产生的恶果呢，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的。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摧毁了市政厅和档案室之后呢，很多当时我哋依家叫做契子仔，即系冒充其他人嘅仔嘅身份嚟到美国嘅呢啲华人男性啊，佢哋都声称吓，佢哋而家同好多喺美国嘅呢啲美国公民咧，都系有亲属关系嘅。啊，我哋呢啲人咧。不是契子仔来的，咁因为呢啲资料已经系被大地震摧毁咗啦，所以咧就冇办法去核实佢哋讲嘅系咪真嘅。咁呢个原因令当时好多人咧都合法咁样留低喺美国，咁亦都因为咁样。在1910年到1940年这30年之间，三藩市这个旧金山湾里面那个天使岛呢，是设立了移民站。在那里就处理了大约175,000的华人入境个案，其中有56,113位的记录在华人移民或者是等待遣送回国的华人入面呢，他们的申请有30%的华人是被遣返了回去中国的。因为他们的口供 对比起申请人的资料呢，是不相符的。排华法案导致了第一轮的大规模的商业性人口走私浪潮，之后这样的行为又扩散到了其他的国家和种族团体当中。排华法案亦都导致了中国籍或者是华裔在美国本土的生存呢，有几十年的断层，令到我们现在华人族裔这个团体的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是非常之低。后来在1924年移民法案呢，就更加严格地限制了移民。那个是移民法案，不是排华法案。这个移民法案它排斥了所有阶层的华人移民，并且将这个限制扩展到其他亚洲的种族团体。华人移民因为这样被逼同外界隔离，是因为这样 他们被排斥，被驱离正常的住宅环境，变了他们构建了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社会团体。这个社会团体呢，我们现在叫做唐人街，有人叫华埠，有人叫中国城。这个现象一直限制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到中期之后呢就才被放宽。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唐人街的形成是因为华人要抱团取暖，这个认知是有偏差的。你看看我们用了十个礼拜去讲述这个排华法案，从这些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因为被排斥，他们不可以有土地拥有权，不可以有物业的拥有权，亦都不可以住白人区，他们被整个社会去排斥，才有了唐人街。唐人街的形成是被迫的。此外呢，排华法案是没有解决一个白人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华人很快就迅速而且急切地被在社会中扮演着性质和华人相似的角色的日本人所取代。和华人不同的是，这些日本人呢可以通过经商、种植、贩卖农作物来到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不过在1924年专门针对日本人的排亚法案之后呢，就彻底杜绝了亚洲的移民。在这段期间，即是排华法案颁布期间，在美国各地都有非常之恶劣的排华这些这样的案件发生。譬如在1885年怀俄明州的石泉煤矿，有150个白人矿工闯入唐人街开枪，当堂就杀死28名的华人。这个事件当时是震惊全国。后来警察呢就拉了16名的疑犯，而当地的劳工团体叫做劳工骑士团就说要驱逐华人。在西雅图呢，在1886年的时候，西雅图一些社会上面的人士，注意啊，不是执法者，是社会上面的人士，他们押解好多华人，几百个华人，将他们押解到码头，强制这样送他们上船，驱逐出西雅图。在排华法案被马格鲁森法案废止之后呢，其实只不过是有条件这样放宽了入境的华人那个名额，只是得105名华人。其实入面呢是有男女之分的，那150个可以入境的华人入面。但是在1848年之前呢，加州都是禁止华人和白人通婚的，这个是成为法律。在1967年之前呢，其他的州都有类似的法律，直到最高法院在洛丰这个地方，洛丰诉弗吉尼亚州的诉讼期间，一致同意这样作出判决。这个判决就是 反对种族通婚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的。而1879年加州的宪法呢，还是禁止政府和公司雇佣华人，有到这个条款的。后来去到1952年才废除。直至到今日，尽管排华法案的重要部分早就已经 被废止了，但是在美国法典的第八号的第七章仍然是以排华这样的字样开头。在法典的第八号的15章节之中呢，第七章是唯一一个完全聚焦于某个特定的国籍或者是种族团体的章节。2009年的6月23号，加州的众议院通过了正式的决议，为曾经通过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而向华人道歉。在2011年的10月，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排华法案道歉的决议之后，众议院在2012年的6月18号全票表决通过，以立法的形式向曾经排斥和歧视的华人做出道歉。大家有没有很感慨啊？由排华法案产生到美国立法向华人道歉，居然经历了130多年。在2012年的6月18号，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一个决议，为曾经针对的华人歧视法案道歉，但是没有任何的赔偿。各位听众，我们排华法案的前世今生呢，到今日就正式画上句号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阿飞同你一起回顾我们当年华人移民美国的一些历史。下个礼拜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